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澳洲总算是平安，但是在香港现在很多风风雨雨。最近香港特区政府为推行一个叫做修订逃犯的条例来要立法，却遭到当地民众的极力的反对，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连续两个星期天，超过100万人上街抗议。虽然特区的行政长官不断地强调他立法的原意和初心是为了秉行公义，而立法的初心是为了爱香港、爱人民，但是很多人却不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此乃恶法。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条例一旦成立，香港将失去了它的自主权，人民将从此失去了很多的自由。当今的时代，掌权者为了要掌握他们的政权，他们强调以法治国，于是立法法律就往往成为束缚人民的枷锁，压制人民的自由，以致人民都抗拒律法，反对律法。人们认为遵行律法就等于是失去了自由。但是在圣经记载的旧约的时代，神借着摩西颁发了神的律法。神就是爱，在他里面毫无黑暗。神的律法蕴藏了神丰富的恩典和真理，目的是要叫人得着一个自由丰盛的生命，绝对不是要给人枷锁奴隶他所爱的人。在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的祷告。主啊，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权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求神开启我们，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体会你律法的背后充充满满的由从你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又教导我们怎样去遵行你的律法，叫我们能够进入那更丰盛、更自由释放的生命，就是你应许给那些爱你、遵行你命令之人的。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1到11节。其实出埃及记的20章1到17节是一段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的经文。一般称这17节圣经为十诫。那什么是十诫呢？我们先返回到这段经文的最起头，就是20章的第1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接着就是第2到第17节，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的10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看到 所以这十句话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来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十句话。这十句话就是一切摩西律法的基础，也可以算是摩西律法的基本法。而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十条诫命或者十句话，神曾经用他的指头写在石板上，命摩西带下山来颁布给当时刚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的以色列民。他们被神用大能神迹把他们拯救出来。神的律法是本于爱以至于爱，绝对不是要来奴役和压制他所拣选的子民。所以但是相反的，神的律法是要来保护他的子民，目的是要教导和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应当如何来过一个新生活，如何为神做有君尊的祭司，与世界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只要他们能谨守遵行这些的律法，神应许他们必得着大祝福，他们必成为大国，在全地上为神做见证。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问，旧约这律法是既然是神跟以色列人所立的律法所立的约，今天我们身在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还需要守这些旧约的律例吗？那我们看耶稣怎么说，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怎样说。耶稣说，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话立定在天，永远长存，都要成存。所以无可置疑的，今天新约的我们信约的信徒也必须谨守遵行神的话。问题是我们是否明白这些诫命背后的敬意，以致我们可以守住遵行他的敬意呢？好像保罗所说的，字句叫人死，敬意却叫人活。今天让我们来仔细的查考这个十诫，叫我们能够体会到神颁这个律法这个诫命背后的初心。十诫其实好像刚才说的只有十句话，十诫的头四诫是关乎神与人的关系。第一，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而不可雕刻和跪拜偶像。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接下来的六节六句就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时间所限，今天我打算只是和大家研究分析头四句，就是爱神的 和神的关系的这一部分。第一，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常以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其实这不是这个诫命或者说这第一句的开头。但是我们单单看不可以有别的神，尤其是一些教外的人，不认识神、不信主的人，他们会说你们基督徒所信的神真的很专制啊，那个排他性为什么这么强啊？因为这样你不能包容其他的宗教，人不是应该有宗教自由的吗？为什么你们的神是这样唯我独尊呢？那么你们信他的人是不是没有自由了？首先我们要回到圣经，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第一句话不是单单第三节，是第二跟第三节，因为第二节非常重要。第二节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因此，明白吗？因此才有第三节，这是说到，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神首先第一句话，神首先是对这些跟他立约的以色列人讲到，介绍他是谁，现在跟你立约、跟你立法的是谁。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摩西去问神的时候神告诉他神的名字，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但是他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独一的真神，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是唯一的，是独一的，这个是真理。我们不能说你这样是专制，因为他就是创造主，唯一的创造主。接下来他强调他跟立约的民之间的关系，我是谁，我为什么跟你立约，我立的是什么约。他说我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那一位。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尤其是第一到第十九章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寄居在埃及400年，后来他们更成为埃及王的奴隶，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甚是悲惨，因为他们的哀声上达于神，所以神差摩西把他们领出来。神更用大能实在败坏了、打败了埃及地10个神明，十是代表完全，其实意思就是所有的神明唯有神是全能，唯有真神是全能。他更把那个硬心不肯放以色列人出去的法老也打击了，他更使红海分开，显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把以色列民带出埃及过红海，现在来到西乃山。 来显明他就是那位创造的主，独一的真神，而且是拯救的神，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同样，今天我们每一位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也是蒙了神大能的拯救，当我们还做罪人，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神因着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用大能复活了。他这样就败坏了掌洗权的魔鬼，显明了神的大能和跟和给我们的大恩大爱，把我们从罪和喜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拯救出来，更给我们与神和好，得以称为神的儿女，更加他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就是这个原因，对于所有蒙恩或拯救的人来说，我们再不需要其他的神，再不需要有别的神，因为除他以外没有真神，也没有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作拯救的。在世上有那一个宗教，有那一个位神可以这样拯救我们，那里有别的神可以救我们脱离罪和喜的捆绑。耶稣说，他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有这个的道路，这个是真理，这个是唯一的真理，独一的救主。所以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认识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蒙了他的大恩大爱，我们可以高唱，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也别无所爱。只要真的明白这个救恩的真理，又接受着这恩典和真理的人，根本不再需要去寻求别的神。这个就是这个戒的原来的意思，是有了神你根本不需要再找其他的神。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回应神的爱，才可以爱他呢？不可有别的神。反过来一个积极正面的意义，就是说当敬拜你独一的真神，单单侍奉他。我们还要，因为神是圣的，所以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也要分别为圣，归于神，做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这就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保罗想到我们领受了神这样的大恩大爱，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这样劝诫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纯全的旨意。所以保罗也是劝告我们要把我们全人献上， 成为圣洁，才配做神的儿女。第二个诫命，不可雕刻跪拜偶像。有人以为第二节第二戒跟第一戒好像是一样吗？连早期的天主教和马丁路德也曾经这样说。其实他们第一戒跟第二戒其实可以合并啊，因为他的意思好像是一样。因为他们说拜偶像就等于是你找别的神吗？你拜别的神啊？那么不可拜偶像就是等于说你不可有别的神啊。那我们再次返回圣经，其实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第二句话是从第四节，我们的圣经第四节到第六节，不单单是一节。我们看看神到底是怎么说的。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反复上天下地和地底下其中的百物。不可跪拜这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神在这里是禁止以色列人雕刻和跪拜侍奉偶像。为什么呢？还记得摩西颁十诫的那个故事吗？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摩西在西乃山上领了神的法版，神用指头把十诫写在上面。他一下到山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以色列人在干什么？原来他们雕刻了，用很高的那个技巧，才能够用金属雕刻了一个金牛犊，并且在那里跪拜侍奉。注意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在那里跪拜别的神，他们其实是以这个他们精心他们奉献他们的所有的精气所制作出来的金牛犊。而他们说这个金牛犊就是代表那个带他们出埃及，拯救他们离开法老的，拯救了他们的耶和华的像。他们还是在拜耶和华，但是他们用一个偶像来拜。摩西看见大发烈怒，把神的法版都摔碎了。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不在于他在耶和华以外找别的神来拜，而是在于他们没有听从和跟随耶和华的方式所告诉他们的方法来敬拜侍奉神。神要他们筑坛做会幕，从来没有他们甚至禁止他们为神做像。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用他们自己的想象来为神做像，又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和异教敬拜的宗教仪式来侍奉敬拜神。他们在这里唱歌跳舞，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拜这些的异教的神的时候用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心里说，我是拜耶和华，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拜，但是神已经 命摩西告诉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跟从。这个世界上，这在实际上，他们其实是犯了一个所谓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什么叫做任意妄为的罪呢？我们来看大卫的诗篇，诗篇第十九篇第十二、十三节，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在神面前，任意妄为的罪是大罪。扫罗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神立了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但是他却屡次不听神的话，在那里自把自为，用自己的方法来侍奉，不听神的话，犯了任意妄为的罪。例如他曾经耶和华叫他打胜了仗，但是他却静静的收起一些当面之物，可憎之物，这是耶和华告诉他不可以拿这些当灭之物，一定要把它灭掉，那是他拿了。另外他有试过妄自献祭，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份是个君王，祭祀应该是在他下面，但是神的律法是唯有祭司可以献祭，君王不可以。但是他等撒母耳等了很久，撒母耳没有出现，迟到了，他要赏赐了。他为了讨好其他的民众，他的士兵要令他们是有高昂的那个士气，他就违反耶和华的命令，他自己去献祭。还有他因着嫉妒大卫，不断的追杀他。终于神，他这样的任意妄为，终于神命撒母耳把他废掉，还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命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羔牛。”扫罗虽然被神拣选，但是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他口称耶和华为主，但是他自己仍然是他生命的主宰，他的生命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在神面前屡次犯这种任意妄为的罪，就等同犯了大拜偶像的大罪。所以拜偶像的罪在哪里呢？拜偶像的罪实际就是当一个认识神、被神拯救的人，却没有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就是没有以神为他生命的中心，他的生命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往往会靠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势力、他自己的能力来侍奉，他偏向依靠势力和自己的才能，却不是依靠耶和华的灵、神的灵来诠释。而 自我中心的人侍奉的时候，往往是在讨人的喜悦，就好像扫罗他要讨其他的人的喜悦，所以他献祭。以人为中心的侍奉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否不经意的犯上这些任意妄为、自我中心的罪呢？当我们学习大卫的榜样，时常来到神的面前审查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自我中心的罪来辖制我们。自我中心的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拜偶像的心态来侍奉神。这怎么说呢？就是有困难的时候，自己搞不定的时候，他就来寻求神，以神好像把神当作那个阿拉丁神灯的神一样，随自己的意思来把他叫来。拜偶像的人就是这样。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因为他们可以 manipulate， 可以控制，不喜欢的时候丢掉，我拜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人拜偶像的心态。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我们用拜偶像的心态，自我中心的来所谓侍奉这个神，这个就是犯了这个拜偶像的罪，任意妄为的罪。这些人他们好像在寻求神，其实他只是爱神所赐的福，却不是爱那位赐福的神。当他已经求而得着的时候，比如他吃饼得饱，他病得医治，他成功发达的时候，他就忘记神，爱宴乐不爱神，就是爱自己过于爱神。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不爱神的人，就等于是恨神的人。所以来到第五节下半节，耶和华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己直到三四代。又爱我，但是那些爱我，谁是爱谁的人呢？就是守他诫命的，我必向他发慈爱直到千代。你看到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还是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三四代对千代，就是这个比例。其实神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爱高过我们的罪，但是神必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仍然会追讨。那是三四代是什么意思呢？三四代是不是你数下去的时候，哇，可能数到你的孙，你的什么，哇，如果我犯罪一直追讨到他，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只是一个对比，告诉我们神的爱大过他的怒气这么多倍。三四代的意思，积其量，就是讲到如果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他追讨的时候，他不是追到你的儿子，不是儿子没有犯罪，神不会以他有罪，不是会追到你的孙。他的意思其实是说到三四代，在当时的人的寿命，通常你可以看到，你最长可以看到三四代，就是说神追讨你的罪，你的罪也令到你的家庭，通常那个时候最长的是四代同堂。所以 我相信这个是这个意思。所以不是说神真的追讨我们的罪，自父及子到三世代。那么如果我们从季节正面来看这个诫命，那我们不要犯这个罪，但是我们当做什么我们来爱神呢？才是爱神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我说简单不是说这个很容易做，其实我们每个人还需要继续的做。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家都会背的，是耶稣自己的教训。但是这个教训不容易，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只要寻求遵行神的旨意。舍己 deny yourself， 去跟从神的意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我们不凭自己来侍奉神，我们要跟随神，认定神来跟随他。舍己就是放下我们的自我中心，取而代之就是以神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其实自我中心从一开始亚当夏娃的时候所放下遗留下来的就是自我中心，吃了禁果之后他们都变得自我中心，就是全个世界都是为了我来存在。他以为自己吃了禁果他就是神，他可以统管万有，他可以自己来定善恶。这个就是自我中心的最高峰的显现。爱神就是要舍己，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以神为我们，为我们生命的主，主为我死，我为主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来走这一条走向永生的窄路。第三点，不可妄轻妄称神的名，在第七节，不可妄轻称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什么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其实这个妄称这个原文的字，在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只用过一次，所以释经的学姐也觉得比较困难来完全明白这个妄称的神的名的这个含义但是我们可以参考英文圣经看看他们可会不会给我们多一点的亮光。我们看KJV 英王钦定本，他这里说 shall not take God's name in vain。 vain 的意思这是空虚、无聊、没有意思。但是我们看一个比较 modern 的一个的版本， Modern English Bible， 它这里是这样翻译： Shall not make use of God's name for evil purpose。 不是有一不应该有一个你 侍奉不应该有一个邪恶的动机。你侍奉好像表面上是为神来侍奉，但是其实内里你有一个不良的动机。所以按照这些翻译的意思，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常指着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的罪，因为他们名义上是侍奉神，他却借着宗教上的侍奉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只有外面的外表的敬虔，内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终日在那里罪名赎利争传夺位。所以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醒我们说，其实这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训，他提醒我们第22节，耶稣说，当那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我是用你的名的，奉你的名的来传道，传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这些人，他们说他奉我的名的，他称我的名的，称为我们名下的，但是他们做的是什么事？他们表面上是侍奉，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第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到进天国，唯独遵行我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就是说，这些人奉神的名去侍奉，但是他们其实不是在遵行主的旨意。这样说来，弟兄姊妹啊，我们会不会也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也犯上这个所谓妄称神的名的罪呢？我们审查在我们侍奉当中，我们有否只想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有否顺从人过于顺从神？有否不知不觉的求在侍奉当中求自己的荣耀，却不是荣耀神，要去受人的称赞，不是讨神的喜悦？人只看到外貌，但是神却是可以看透我们的内心，连我们心中一切虚妄的意念他都能辨明。我们侍奉的动机有几份是出于我们的私心甚至我们的私欲的，他都知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爱神不可虚假，叫我们能够凡事从心里来做，好像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要坐在主的里面，不是坐在人的面前。凡事寻求并遵行神的旨意，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使命，这个也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好好的应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真心的来侍奉，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做一个神家的好仆人。第四个诫命，当守安息日，来到第四句话。第四句话当初神是怎么说的呢？神不是单单说当守安息日，其实有好几节的圣经我们要看。我们看，先看第8到第10节，这个是同一句话。 里面。第八到第十节，第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做你劳碌的工，这里劳碌的工的原文是叫经理的，神给你的使命是干活。第七日就要守你神的安息日。他还提到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伏笔生出，并你成你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直到今天，犹太教徒仍然严守这个规律，他们执着这个诫命的表面的移民。神说无论何工都不许做，所以他们就定下许许多多的规矩，甚至禁止人在安息日治病受割啊，甚至不许搬家，连拿起玉子来行走也都算为干犯安息日。我听说在今天他们的犹太教徒哦，连按这个电梯的钮都不可做，所以他们请了很多阿拉伯人的小孩，每到安息日的那天就在那边帮他们按电梯，因为他们不可以做。所以他们是这样的洗手文具上的寄居上的啊律法。所以你看到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他屡次故意在安息日来挑战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文士、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命令的背后神的初心是什么，不理解这个诫命背后的真理，只在那里死守规条，还强迫他人来遵守，因为他们是宗教领袖，他们就定很多的繁文缛节，强迫所有人来遵守。那么神要人他的子民来守安息日的初心是什么呢？的意义在那里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第四句话，我们只读了三节，还有第四节，还有第十一节，十一节也是同一句话。第十一节说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他说因为在六月耶和华造天造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又特别赐福给这个安息日，定为圣日。很多人以为啊，读创世纪的时候也读到这句的经文，有些人就说对啊，神要安息，因为神很累了，神做了六日的工，哇，造就这个伟大的天地，他累了。谁说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是说这些就出来，那你会疲倦？在圣经告诉我们，神不疲倦也不困乏，他不打盹也不睡觉，读过吗？诗篇。所以安息要休息，其实这个不是神安息日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的圣经，摩西其实在生命记的时候， 他曾经重申这个十条诫命给以色列人，在他重申这个诫命的时候，在第四节，在第四节，他补充告诉我们，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他也给了另外一个原因。生命记的5:12，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的时候做过奴仆。耶和华是耶和华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吩咐你要守安息日，不是需要休息，而是一个庆祝啊。总结这两节的圣经，神进入安息是因为他做完了大事，做完了一个大功。首先提到他创造的功，在六日创造，神完成了创造的其功，但是他不是累，他是在第七日是在庆祝。庆祝什么呢？因为在创造里面他制服了邪恶，他战胜了邪恶。那里看的，他用光驱走了黑暗，他用灵，他的灵制服了大水，他用他的话把空虚混沌的世界成为整整有条，重生有了秩序，从死寂建造生命，而且把它充满其中。黑暗和大水，其实或者深渊，其实在京东摩西时代京东的文化里面，这些东西是代表邪恶的权势。来到第二段的经文，生命记的5:12，神进入安息是因为他完成了另外一个大功，这是拯救以色列人的大功，因为他成功了击退了地上邪恶的权势。记得他用这个十灾吗？十灾不是单单对付法老，其实十灾就是对付当时埃及地所崇拜的十个神，十个神明，十代表完全，所以神是完全得胜了这些邪恶的神明，就是这些法老跟埃及人所拜的假神。他打败他们，成功的把他的子民分开红海，把他们带出来。所以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在庆祝神跟邪恶征战的胜利。因此他邀请凡属他的人，被他拯救的人，一同来分享他的得胜，一起来称足信足他们的得胜。今天主耶稣也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击败了掌洗权的魔鬼，得胜了邪恶，所以我们也应当在主日来敬拜侍奉我们的神，进入神的安息，也庆祝他的得胜，也庆祝我们能够靠着他得胜世界和撒旦的权势。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完全没有力量，我们是靠着耶稣来得胜。我们得以从罪和死的权势被释放出来， 重新活过来，完全是因着耶稣的得胜。再者，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比当时以色列人更有福气，因为主耶稣的得胜，他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因为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与神相交。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权利，我们可以这样随时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雅各在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要献祭，他们还需要借着祭司才每年一次，他们的大祭司才可以进至圣所。但是今天因着耶稣的得胜，因着耶稣造成的胜利的大功，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可以有这样的权利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如果我们不做这个，我们是多么的亏欠。我们真的要恒常来进入神的安息，与神保持一个生命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连在枝子，与主更亲，爱主就更深。愿我们都能够以我们的主耶稣作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不单单是歌是这样唱，但是我们是真的借着耶稣的得胜，我们可以成为神的朋友。我们有这样做吗？当我们有主同行，在患难中我们就能够仍然尽力享受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你就可以得安息。这条路已经在，但是我们有没有走到耶稣的面前得安息、得安慰？总结我们今天在这四句话里面所学的，现在我们应该更加明白十诫、头四诫的更深的意义了。神的律法实在是神爱的命令，是本于爱以至于爱的。主耶稣说，神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那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怎样行才算是爱神呢？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约翰说，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但是在这里，约翰叫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神。遵守什么诫命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四条的诫命，四诫的头四诫。第一，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从积极面来传示这一句诫命，就是当侍奉 你敬当侍奉敬拜你独一的真神，单单侍奉他，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就可以做神圣洁无瑕疵的儿女。第二，我们讲到不可拜偶像，从积极面，当以神为中心，舍己让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做一个基督的真门徒，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他。第三，不可妄称神的名，从积极面，当遵行神的旨意，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使命，做一个神良善忠心的仆人。第四，当纪念安息日，从守为生日，从正面积极面来看，就是当时常住在主里，进入神的安息，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可以成为神主最知心的朋友。现在请我们唱一首生命的执着，来完结我们今天的讲道，做回应诗，请